我们要继续看约翰福音第二十一章，我们请大家一起读圣经，从十五节读起，我们要读完到二十三节，对不起，不是读完，读到二十三节，十五节读到二十三节。现在我们就请弟兄姊妹们打开圣经，我们一起可以来读。好，请。他们吃完了早饭，耶稣对西门彼得说，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彼得说，主啊，是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耶稣对他说，你喂养我的小羊。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，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吗？彼得说，主啊，是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耶稣说，你牧养我的羊。第三次对他说，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吗？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，你爱我吗？就忧愁对耶稣说，主啊，你是无所不知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耶稣说，你喂养我的羊。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，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，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，别人要把你束上，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去。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荣耀神。说了这话就对他说，你跟从我吧。彼得转过来看见耶稣所爱的那门徒跟着，就是在晚饭的时候靠着耶稣胸膛说，主啊，卖你的是谁的那门徒？彼得看见他就问耶稣说，主啊，这人将来如何？耶稣对他说，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？你跟从我吧。于是这话传在弟兄中间，说那门徒不死。其实耶稣不是说他不死，乃是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。好，我们就暂时读到这里。上一次我们讲约翰福音这一段并没有完全讲完，因为约翰福音二十一章是连续下来的，那里我们提到耶稣向着门徒显现，那时候门徒正在打鱼，我们说到了门徒们可能的心态，尤其是我们讲到这个带头的彼得，可能他心中在想什么事情。所以当耶稣显现的时候，他就头一个反应到主的面前。我们也可以相信这一次主的显现应当是为着彼得的，因为在这里我们看见他和彼得的对话最多，而这里所说的问题一直追问的一个问题就是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然后主就把羊群托付给彼得。所以我们大概看见这个故事前后发展，我们还有很多的细节没有讲，但是我们在这里愿意提醒大家注意一件事情，我们可以有理由这样相信，彼得主耶稣向他显现并不是为了仅仅给他吃一顿早饭而已，这个太简单了，也不需要这样子大费周折，因为主可以用各种方法满足我们的需要。但是不仅在这个早饭的时候主和彼得中间恢复了那一个交通，让彼得从软弱的光景里面出来，并且把一个托付给他，就是牧养神的羊群。但是弟兄姊妹们，我们很容易从一个工作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，好像主呼召彼得就是为了叫他来牧养群羊。我们也知道的确彼得靠着主的恩典，在彼得的书信里面他怎样说到他怎样照着神的心意照管群羊，这是彼得个人的经历，这是以后在彼得的书信里面给我们看见的。但在这里我们不要忽略的一件事情，就是主除了把他的责任托付给彼得之外，有一件最重要的事情，这里有一句话，就是今天我们信息的中心是什么呢？你跟从我吧。弟兄姊妹们，主耶稣这句话在约翰福音二十一章里面出现了两次，你跟从我吧。头一次他这样说在第十九节里面，他说你跟从我吧，他说指的怎样 死荣耀神。然后第二次什么时候说的呢？就是在彼得问起约翰的前途如何的时候，主没有回答他，在二十二节里面主再一次说你跟从我吧。弟兄姊妹们，主两次对彼得说你跟从我吧。 前面三次问他说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所以弟兄姊妹们，在这里我们看见跟随主和爱主有一个绝对的关系，因为跟随主，因为爱主的缘故才能跟随主，因为跟随主的缘故才能够牧养神的群羊。弟兄姊妹们，这三件事情交织在一起，不能分开的。也许今天我们看见许多的人，我们不明白他们到底里面的态度向着神如何，所以我们只能看见外面的工作。但是事实上，神最仔细、最要搜查的、最要搜寻的是我们里面的光景。主知道我们是不是真正跟随他。那么弟兄姊妹们，彼得这个呼召，从他一开始听见主的声音的时候，主就对他说，你跟从我吧。弟兄姊妹们，这句话到了这个时候，主复活以后再一次向彼得显现再说的时候，他话里面的意思要深得多。彼得在他刚刚开始出来跟随主，我们也说过他跟得不太好，有时候跟一跟，比如说回到他自己的工作，回到他自己家里，回到他的弟兄中间，有时候他又听见主的声音，主再一次去寻找他，他又跟随他。弟兄姊妹们，他当初跟随的心态目的为什么？多半是看见主所行的神迹，多半是看见主做的工作，多半是看见听见主的教训，认为这个人是值得他跟随的。弟兄姊妹们，没有错，因为耶稣基督永远是值得我们跟随的。但是在这样的跟随中间，也包含对自己前途的挂虑，对自己这一生投身的事业的价值观念，是不是这样？因为彼得我相信跟我们一样活在人的各样的思虑中间，他会考虑到他这一生怎样说才最有意义、最有价值，对不对？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有各式各样行业的选择，但是主所呼召的门徒跟随他的，有些的人他不明白，他也把他当作一种职业的选择，认为他如果跟随耶稣的话，在当时来讲似乎看起来可以飞黄腾达，因为耶稣大有能力，他行神迹，多少的人跟随他。不要说那些大的神迹，他用五饼二鱼喂饱了5000人，就是小一点的神迹吧，他在那里教导彼得怎么打鱼，对彼得都有实质的利益，对不对？从小的地方往大的地方看，我们可以想象那些人跟随耶稣有各种不同的企图，也有不同的达到他们目的的那个盼望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刚刚跟随主的时候常常是掺杂的，我们同工在那里商量，在那里寻求主，在那里为的弟兄姊妹们祷告，常常问起一个问题，这些弟兄姊妹们，不要说远，不要说远的，就是我们眼前的弟兄姊妹们，为什么他们信主？信主的目的是什么？信主的目的常常是为了一些现实的好处。这是彼得当初跟随主的心态，我怕在我们中间许许多多的人也是从这个心态入门的。不要紧，神爱我们，神也允许这些事情发生，因为我们属灵生命的路是一步一步上去的。但是弟兄姊妹们，如果你永远停在一种得好处的心态中间，你慢慢会发现做基督徒跟不做基督徒没有什么分别。主并没有把饼、把鱼放在我们眼前来吸引我们，主对待我们不是像那一个聪明的人对待驴子一样，把胡萝卜放在他的面前，驴子就一直往前走，不是这样。但是我们的心态却是这样，我们要从主那里得到一些现成的好处。什么好处？至少平安吧，对不对？心里求一个平安，是不是多少人这样信主的？常常这些希望落空了，因为主兴起环境来不是我们所盼望，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，所以我们跟不上去了。弟兄姊妹们，多少人刚刚开始他心里相信，口里承认，真承认耶稣是他的救主，并且好像也经过了必要的手续，把自己的罪交出来认罪，求得主赦免。这样的人照着圣经上所说的，心里相信，口里承认，的确是得救了。这样的人很多，可是这些人现在在哪里呢？ 这些人许许多多，今天主日的时候在做生意。许许多多不仅主日做生意，他有两三个工作，因为他所求的，从主耶稣盼望的，不过是希望他信了主以后，也许主会帮助他，使他的生意祝福顺利。很多人这样想，若是这样，他就落空了，所以他就不继续跟随主。这样的人非常非常多。马太福音十三章里面就讲到这一类的情形，今生的忧虑，地上的钱财，好像荆棘一样长起来挤住了他的心，所以他心里面没有一点点地位留给主，常常为着生活忧虑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难免有生活的重担，但是主教导我们不要为生活忧虑，不要为生活忧虑是消极的。前面说什么？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。但弟兄姊妹们，许多的人在这个点上认为太难了，跟不上了，认为代价太高了，走不动了，所以不跟随主了。弟兄姊妹们，在彼得刚开始跟随主的时候，我相信我从读圣经里面看见彼得有这样的心态，甚至彼得也盼望在他的弟兄们中间做一个领袖。你知道做一个领袖是有很多方便的，因为领袖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权利。弟兄姊妹们，好些人不跟随主的原因，因为他的心态是要在教会中间出人头地，所以等到人没有每件事情都找他商量，没有每件事情寻求他的意见的时候，他觉得没有用，我在教会里没有用。弟兄姊妹们，这种没有用的心态是一种变相的以自己为中心的心态，所以这样的人也不能跟随耶稣。弟兄姊妹们，彼得是这样子的。彼得他常常说，他不是常常说，他曾经这样说，众人虽然跌倒，我总不能。你看他的心态是刚强有力。如果我们没有经验，在教会里面就认为这样的弟兄太可爱了，太好了。弟兄姊妹们呢，这样的弟兄很多，今天在教会的门外，有恩赐有才能不肯侍奉，为什么？因为他受了伤。受谁的伤？受自己的伤。怎么会受伤呢？因为他把盼望放在自己身上，需要人家来认可他。这样的人也没有跟上去。彼得是落在这样一种光景里面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当主耶稣呼召彼得的时候，说你跟从我吧，你跟从我吧，不要跟随你自己的理想，不要跟随你自己的打算，你跟从我。但是弟兄姊妹们，这里跟随的时候有怎么样的情形呢？主给他看见，十八节就说，我实实在在告诉你，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。弟兄姊妹们，这句话很有意思。什么叫束上带子随意往来？我不晓得什么时候人发明皮带的啊！我说的意思就是皮带啊，上面有洞的，这个针一插进去就绑住了，这个很方便，对不对？从前没有皮带，没有人发明这一类的皮带，怎么能够叫带子在身上不下来，就是树上嘛。所以带子不是硬的东西啊，皮不能做带子，太硬了，你怎么把皮子绑起来吧？所以都是软的东西，软的东西用力束紧的时候，腰上就有力量，所以这个圣经里叫做束腰。束腰从前不光是女人的权利，男人也要束腰，因为要做事才能够束腰，束腰才能够做事，所以必须要束腰的。当然这里讲到属灵的光景，束腰就是束上心中的带子，表示我们的警醒。但这里还有一个意思，主说你自己束上带子。今天很多人健美先生在这样一下哈，我那天看见一个年轻小孩11岁，他在女孩子面前这么来一下，表示很有力气，空无有力，对不对？那11岁的孩子。这里他说彼得怎么样？自己束上带子，束腰都是很用力的，对不对？你晓得在那里操练自己的力量，训练自己的膀臂，给人看见我都有能力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在这里主说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，这个带子是你为了彰显自己能力用的，这个带子是为了叫你自己工作方便用的，是你自己束上的。 那当然不错了，有些人连做药也不肯，他在教会里面在主的面前软软的懒懒的什么也不做，这也不对的。但是这里讲的情形，彼得用自己的能力，怎么我们可以这样讲呢？他不仅讲自己束上带子，他还说随意往来，彼得要去哪里就去哪里，要走就走，要来就来，不错。在约翰福音第六章里面，彼得的回答的话太好了，那里主耶稣用神迹无病而医喂饱了多少群众，5000人，在这里讲到生命之道，讲到玛拿，讲到天上来的真粮。但是主后来说，我就是那个天上来的真粮，我的肉是可吃的，我的血是可喝的。好多在那里听话的群众就说，这话甚难，谁能听呢？意思很多的人就离去，不再与耶稣同行。主耶稣转过来对他的门徒说，你们也要离开我吗？彼得怎么说？彼得说，夫子，你有永生之道，我们还跟从谁呢？彼得说，我们不跟别人，我们跟随你。彼得非常勇敢的，好像你在这边看见跟他，但是彼得有自己走自己路的时候。刚才我们已经讲了许多了，彼得一下子打鱼去了，一下子做什么去了，一下子回到家里去了，又在主的面前不是真正跟随主，是跟主一起走路，但是他为了跟随自己的利益。所以彼得基本上不听主的管理，不听主的指挥，也很少真正注意主的事情，更不要说他懂得主的心意。他很聪明，反应很快，这是真的，有时候给他猜对了。但是基本上彼得是一个随意往来的人。弟兄姊妹们，这也是说到我们生命不成熟幼稚的时候所会发生的事情。因为他随意往来，证明他不老练，这个跟我们的年龄没有关系，而是我们属灵的光景。但是弟兄姊妹们，我们随着自己意思侍奉，随着自己意思走路，这个光景在年幼的时候是可以的，到了我们属灵的年日增加了，应当老练的时候，这就不可以了。主怎么说？但年老的时候，年老的时候，你要伸出手来，别人要把你束上，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去。刚才我说过了，这个束腰的带子是软的。在《使徒行传》里面有一个非常好的榜样给我们看见，什么榜样？倒不是在彼得身上，是在保罗身上，你们记得吗？亚加布一个先知来看保罗，保罗要上耶路撒冷去，先知亚加布就把保罗的腰带解下来，捆绑腰带的主人，并且说他们要这样捆绑这腰带的主人。他指着保罗在耶路撒冷要遭到监禁来说的。这里有很奇妙的意思，很多人都圣经认为保罗跟随神跟随圣灵错了，所以给抓起来了，不是。他知道，因为圣灵向他指证，在各城里有患难等待他，患难与捆锁等待他。他说，我却不以自己的性命为念，只要行完他的路程，在主的面前。所以他在那说，当跑的路，当打的仗，所信的道，他都守住了。弟兄姊妹们，保罗这种态度，这种现象，这种生命的表现，彼得也是一样。主跟他讲得非常清楚，你要伸出手来，好乖哦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这里形容的话，主对彼得说，你要伸出手来，请你们捆绑，哪有这样的事情？但是弟兄姊妹们，主就是这样对保罗对彼得说的。彼得也真的以后为主寻道的时候，没有一点点不舍得自己的性命，不以自己的性命为念，不看为宝贵，只要行完主的路程。 弟兄姊妹，你看这里年少跟年老对照何等不一样。如果你不会读圣经，你看不出属灵的意思来。你从字句上，从表面看，你要说：“哎呦，彼得的老景，看老景都可怜呐、啊，晚景凄凉啊，对不对？年轻的时候气意风发，意气风发，到了年老了，这里也不行，那里也不行，给捆绑起来了。”弟兄姊妹们，我常常听见教会里面有好多老年人说：“哎呀，我们现在没有自由了，都跟着儿女走了。”当然，儿女们不应当这样想。但弟兄姊妹们，如果一个人属灵生命真正优越的话，我不说这是儿女给你的捆绑，这是从主那里来给你生命的训练，让你看见你的生命现在可以接受不要随意往来的地步。你可以在主的面前接受让人捆绑你的手。弟兄姊妹们，这不是一种要求，而是生命的表现。对于彼得来讲，主告诉他的意思是要叫他生命上稳重老练，能够这样接受主所给他的十字架。弟兄姊妹们，耶稣基督复活怎么样能够知道他的得胜？因为在十字架里面他经过了。今天主不是叫我们每一个人都上十字架，主也要借着在我们生命中的表现叫我们明白，今天我们也一样在十字架的灵里头走路，而且我们的生命超越过环境给我们的压力捆绑。这是基督徒宝贵的应许，这也是做基督徒更高的价值和意义。弟兄姊妹们，一开始时候我说很多人跟随主是为了自己的利益，所以没有利益的时候他就不跟随了。现在所有的利益，假如我用利益两个字的话，都不是外面看得见的，而是在生命里的意义，对我们的生命大有帮助。因为我们这个人变成像耶稣一样的生命，在十字架的阴影底下能够工作，能够侍奉，能够说话，能够行事，能够把福音传给别人，能够把生命帮助人，这是必须经过十字架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在这里一个大的要求，就是我们必须爱主胜过爱自己的生命。在这里主好像给彼得上复习课一样，大家知道意思吧？复习课，从前我们在台湾读书的时候，课早早上完了，还没有联考，学校把我们叫去上复习课。我最讨厌上复习课，因为我认为我都懂了，而且复习课也不点名，也不算分数的，为什么要去上它？是不是？有多少人喜欢上复习课的？没有啊，没有人举手，那我讲对了。但是好些人若是没有上复习课，他就考不上中学，考不上大学。复习什么？记不记得主对彼得怎么说？其实主对所有的门徒说：“你们若不爱我，胜过爱什么？自己的父母、儿女、妻子、田地、房屋，有没有？就不配做我的门徒。为什么不配做门徒？因为他爱这些事物的时候，他一定不能跟随主。很简单的道理，他跟随主一定有限度，很受限制的。所以在这里主再给彼得上复习课。前面主怎么说？主说：“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”啊，弟兄姊妹们，所以能跟随主的原因，因为彼得爱主胜过这些。我们上次说了，这些是什么？不用讲的，每一个人知道这些是什么。对于每一个人来讲，这些都不同，而且最厉害的就是你跟别人不同的那些这些。我讲的清不清楚啊？讲得很清楚啊，你一定要用心听啊，用耳朵听，听不懂啊。你心里有一样东西叫做这些，是你和主当中的拦阻， 主一定要拿去，不然你不能跟随他。弟兄姊妹们，主一次两次三次问彼得说，你爱我吗？第一次问他说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还有一个比较，上次我们说了，主问彼得的叫 agapeo， 你爱我吗？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彼得的回答 philio， 他不能够像主一样的爱他，那个爱，主的爱是没有限制，没有条件，没有任何保留的，那一个爱真正能够舍己到一个地步，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。但是 philio 是一种友情 friendship， 朋友之爱，兄弟之爱。我跟我弟弟还蛮相爱的，他每次来要买一样东西给我，我也要还一样东西给他，有时候我们就说两免了吧，找不出东西来买了。这是人的爱，常常是这样，这就是人的爱，这就是弟兄的爱。 你来我往，你不来我也不往，有条件的交换的，你不能说这不是爱，对不对？但是如果你没有回应的话，这个爱就断了，对不对？他每次来我都要请他吃一顿饭，为什么？表示我爱他，这样他下次会再来，不然他不来了，对不对？人跟人中间，这是最好的爱了。但是这不过是一种友谊之爱，是理由。主爱我们的爱不是 philio， 叫 agapeo。 主问彼得说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 agapeo。 彼得不能回答，彼得说，主啊，你知道，是的，你知道我爱你，因为你爱我嘛，我也爱你嘛，你爱我多一点，我也爱你多一点。彼得很诚实，他知道他向着主的爱的等级跟性质不够。主第二次问他，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吗？彼得说，主啊，是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耶稣说，你牧养我的羊。上次我们讲过了，前面他讲喂养，后面讲牧养。但第三次，这是我上次我们没有机会仔细讲，十七节说，第三次对他说，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吗？这个爱，主在这里用的爱，他没有再用 agapeo， 因为他知道一再的追彼得，彼得只有不能回答，所以在这里主的话改了，主也用 philio 问彼得。现在我们像朋友一样爱你，爱我吗？所以这里才有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，你爱我吗？这里我们中文翻不出来，希腊文可以写得很清楚，英文也写不出来。这里的意思是说，因为第三次用的这个爱字不是那个 agapeo 的爱，所以彼得忧愁了。彼得听话还是会听的，他一听忧愁了。为什么忧愁？主把他的标准降低了。主问他说，就算人间的爱吧，你爱我吗？你真正爱我吗？彼得忧愁。弟兄姊妹们，在忧愁这两字里面可以说千言万语啊，真是难以解释。我们会觉得我们连这种爱都够不上，常常阻碍我们一万分，我们爱一点点。所以有首诗歌很有意思，他说，从前我专爱自己不爱主，第二章他说，后来我进步了， 虽然爱我自己，也有少许爱主。以后第三段他说，再经过一些打击，经过一些变化，爱主也多，但是还爱自己。到了第四段，他说专爱主不爱自己。弟兄姊妹们，属灵的生命是要进步的。所以彼得这里看见主把他的爱降低的时候，他忧愁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会不会忧愁呢？还是啊，这次考试容易了啊？以前考试不及格，现在补考嘛，及格了，标准降低了。很多时候补考的题目，我不知道，我没有补考过，还好没有补考过。我据说补考有几种补考，一种补考呢，是把第一次考过的题目再拿来考一遍。你第一次不会回答，第二次应该会了。这是读第二次问说，你爱我吗？彼得还是不行。第三次老师看看不行了，真的不行了，标准降低了。简单的题目给你考一考，可以过了，过了及格过关了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彼得就开始忧愁，因为很明显的，他必须知道，他没有站在属灵的高峰啊，他是在补考。这里主的话也很奇妙，你们看这里，在这段圣经里面，主呼召彼得，给他的名字叫什么？没有叫他彼得，叫他约翰的儿子西门。主叫他约翰的儿子西门。弟兄姊妹们，西门跟彼得不一样，对我们来讲都是外国话，对不对？但彼得的意思叫做石头，彼得的意思是石头，技法，亚拉文就是技法，希腊文就是彼得。当耶稣托付工作给彼得的时候，当耶稣宣告彼得在使徒面前特别的地位的时候，用的名字叫做彼得，用的基法不叫西门。我指的是马太福音十六章里面，西门巴约拿，你要称为基法，你是彼得，主这样说。但是每一次彼得做错事情的时候，主总叫他西门，很奇怪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彼得不能够站在一个领袖的地位来看他的工作，他只能站在一个爱的角度来看他的失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说不上那个感觉，一个侍奉主的人有各种奇怪的心态，常常会给主带到这个地步，觉得我们真是不能侍奉。可是就在这个时候，因着被主带到这样的光景里面，主说你喂养我的羊，主说你牧养我的羊。弟兄姊妹们，牧养的事情真难啊，不是准备几篇道就可以牧养，不是会做工，不是会组织就会牧养。牧养基本上是一个生命的要求，但是你我的生命都差不多，拿什么来牧养？在彼得的情形我们看得清楚，彼得是一个非常可爱的门徒，但是他三搞两搞给主搞得没有办法，他不知道怎么回答，他心里忧愁。可是很奇怪，彼得在这些事情中间他还是跟随主，并且经过这些事情以后，他生命不一样，改变了，很奇怪，连他自己也不知道改了没有，可是以后主用他。我们不能想象主的工作一定怎么样的图样，但是我们知道一些原则，主头一个要求我们跟随他，才能够让我们侍奉他。弟兄姊妹们，你爱主吗？你爱主和其他的事物相比，也许你像彼得一样说，主啊，是的，你知道我爱你，爱是爱的，还有一点保留，还有一点其他的东西， 哦，礼拜天下午的时间是不能用的，我一定要打球去的，有没有？我礼拜三晚上不行了，我干脆干什么？我不是光讲时间。以后主再问说你爱我吗？那个爱不是和外面的事物相比，是和我们自己相比。经过这些考验，主把我们生命一步一步的提拔起来。耶稣说将来年老的时候，你要伸出手来，别人要把你束上，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去。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荣耀神呢？你们知道彼得怎样死的吗？相传他被捉拿，人要钉他十字架，彼得对那些捉拿他的人说，我不配，因为我的主钉十字架，我怎么能配跟他一样钉十字架呢？彼得懂，因为十字架只有耶稣的十字架能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的不义。所以彼得要求一件事情，你把我倒钉好不好，脚朝上头朝下。相传彼得倒钉十字架死的。从这些传说里面我们也可以看见，彼得不是糊涂，他真的里面有一种感觉，觉得他不能跟主相比。主说彼得指着他说要怎样死荣耀神，说了这话就对他说，你跟从我吧。弟兄姊妹们，只有一个人肯把手伸出来给人束上，带他到不愿意去的地方去，这个人才能跟随主，你肯吗？主今天不仅对彼得说，也对我们说，弟兄姊妹们，你肯吗？别人要把你带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去，你要伸出手来，他们要把你束上。十字架是你的道路，也只有借着十字架我们能够荣耀神。这是主对彼得的呼召，不仅是呼召他侍奉，更把生命的道路指给他看。我们愿不愿意我们的生命更长进呢？一个经过十字架的人，你把他放在什么地方都很合适。奇妙就奇妙在这里，你放在什么地方都合适。一个没有经过十字架的人，你把他放在什么地方都不合适，只有放在最高的地方的时候，他的不合适还小一点。他压着别人有点痛，但对他没有什么不合适。但是一个真正侍奉主的人，真正生命被主磨过练过的人，你把他放在什么地方都合适。这是一个生命的衡量问题，不是工作的大小。弟兄姊妹们，你在你现在的地方合不合适啊？你觉得合不合适啊？还不大合适，所以你要换个地方，对不对？有些地方是不能换的，在家里，家庭的地位又是不能换的，是丈夫是妻子不能换的，不合适，问题很多，非常麻烦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你还不懂得十字架。等到你愿意伸出手来，叫别人把你束上，带你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去，你说很好，请。这样你在什么地方都很合适。感谢主，教会是一个我们学习的地方。有一天我们会被主带到一个地步， 在哪里都很合适。感谢主，求主把这个盼望，十字架的盼望，复活能力那个荣耀的盼望，放在我们眼前，放在我们心里。我们低头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借着约翰福音二十一章，你呼召彼得，再一次呼召他。主啊，从前你怎样呼召他，在你肉身中间一路的呼召他，他一路的跟上来。主啊，如今在复活的警戒里面，这个跟随他的意境更高。主啊，因为十字架更加明亮，刻画在我们个人的眼前。主，当你呼召彼得的时候，主啊，你的话那样简单，你跟随我吧。主啊，因着他的爱，因着他爱你胜过爱自己，虽然知道自己没有力量，却也能说，主啊，你知道我爱你，并且因着我们的爱不够就忧愁。主啊，感谢你，今天我们在里面也是忧愁，因为我们不像你的样式，我们不能跟随你。主啊，我们不能经历十字架像你所经历的那样。主，我们也不像彼得那样能够荣耀你。主，但是感谢你，你的呼召何等的奇妙。今天你把这条生命的道路指示给我们看，当我们这样一路跟上来的时候，你把你十架的荣耀放在我们眼前。主啊，我再说，主，我们个人生活环境不同，因此十字架的意义也各自不同，但是我们是你的儿女，我们知道你的手量给我们个人的十字架是什么。主啊，在我们软弱不能的时候，求你定住我们，用你的光照我们，叫我们知道今天走的路正是十架的路，因为这条路引到永生，这条路引到荣耀。主啊，但愿你恩待我们，你恩待全教会，呼召我们个人起来跟随你，把你的荣耀显明，也让我们经历你的十架，叫我们的生命真正的能够变得合适。主，我们把感谢赞美归给你，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，我们这样呼求，靠耶稣基督的名。